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27集，博士曼，陌生的名字，伟大的记录。库格在他将近600页的鸿篇巨作《伟大的记录：恩斯特·博士曼与中国宗教建筑 1906-1931 中整理勾勒并分析了博士曼的中国建筑考察工作以及他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书里有一幅相当大的照片，是博士曼和一位中国亲王坐在四合院里，这位亲王的尊姓大名至今还是个谜。照片上的博士曼留着俾斯麦式的唇须，脚蹬皮靴，头戴猎帽，身披雪霜，一幅出发在即的模样。亲王顶戴花翎，华服美靴，没有半点帝国江青的颓气。让我们试图回到1906年，33岁的博士曼开始了独自一人的中国建筑考察，比1932年中国建筑之父梁思成的首次考察早了26年，比1919年朱启前重新发现北宋典籍《营造法式》早了13年。此时好像一个静悄悄的黎明，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建筑是怎么回事，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建筑一词还没有在汉语里出现。从16世纪的乔尔乔、瓦萨里起，西方便把建筑与绘画和雕塑并列进艺术史，而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营造只是手工业的一种，根本没有进入中国文人学者的视野。博士曼在考察测绘时，有时受到当地士大夫的审笑，因为他干了弄脏自己手的活。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建筑，但并无建筑之学，这是一句中肯的话。库格分析了博士曼工作的难度，他虽然有帝国资金的支持，有最好的摄像设备和充足的差旅资费，但他必须从零开始，既没有专家，也没有专注，更没有一个体系能给他任何指引。这个精力充沛、坚韧不拔的普鲁士人还是上路了。3年中，博士曼考察了清朝18个行省中的12个。当时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几条修好的路，他坐火车、行船、骑毛驴，最多还是徒步。算起来，仅仅用脚就走了数千公里。一路上，他雇了一个翻译，一个厨子，因为搜集的资料越来越庞大细杂，最多时他要雇30个帮手牵驴。回国后，他向外交部陈列的考察成果清单上显示，他自己拍摄加上搜集的庙宇、祠堂、塔寺、城楼、亭阁、牌坊和民居的照片共计8000余张，实际手绘的测绘图、速写和笔记2500多页，采集石碑拓片无数，还留下上千页的口述历史笔录以及大量的文献。博士曼使用的是一台高磁双焦像散透镜，配一个长焦镜头。与其他西方人留下的影像不同，他是从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的视角拍摄的。1923年，他在德国出版的图集《中国建筑艺术与景观》一共展示了288幅，是从8000幅中选出的。从北京到承德，从四川到广西，从山西到广东，从湖南到福建，中国各地的庙宇、亭台、祠堂、宝塔、牌楼、民居、墓地，无不清晰而富于美感地表现出来。建筑物是画面上的绝对主角，人几乎隐逸不现。自从摄影技术从19世纪20年代逐渐完善起来，中国建筑还是第一次被如此主题明确、真实盛大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真实的图像终结了西方对中国的凭空想象。1935年，香港有利银行发行的50元港币上，背面的主景用了博士曼考察宜宾时拍摄的半边寺。据纸币博物馆介绍，该寺庙修建于明洪武24年1391年，紧靠山崖而建，临江的部分悬空而立。到了20世纪20-30年代， 朝廷没了，从前稳定的修缮资金不再有保障，庙门阁楼已塌毁。1956年修建内昆铁路真武山隧洞时，寺庙的残余部分被拆除，仅有石阶、柱础和石柱等废墟残留。随着后来的城市建设，残余部分也彻底消失。在清末，庙宇林立，其中很多享有朝廷的资助。大部分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旅人的过夜之所。博士曼可以在这里住下，从容地工作。他的工作极大程度上依赖本地的专家。他称为专家的并不是建筑专家，而多是寺庙里的僧人。他们给博士曼讲述当地的掌故、寺庙的礼仪、香客的习俗。不过，他们也告诉这个德国人，这座庙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眼前立着的这个建筑物却可能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谁也说不清楚这座庙到底经历过多少次的损毁和复建。博士曼拍摄、测绘、速写、实录口述，收集当地县志等历史信息，并且把所有相关细节准确地记录在案，不录过庙内各尊菩萨的名称与位置、寺庙上的横匾题词和立柱对联，还有影壁与石碑、木柱和石墩。博士曼留下了大量的建筑内景手绘图，比如普陀山法语寺。在那些精美的线条和比例中，每尊菩萨的位置都被画得清清楚楚。半个世纪后，普陀山上 1.5 万座佛像都在文革中被砸碎。我们这些于灰飞烟灭后长大的人，只能看着博士曼的手绘图，沉浸在历史的想象中。爱生活，热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